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遵师命，走正道》，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20年夏天，正当中共病毒蔓延全球的时候，我开始在纽约州立大学一所分校读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我和同修们交流入学以来至今的一些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坚定正念，揭露中共在美国大学里的渗透。一次，我在学校公告栏里看到校内孔子学院的通知，才知道这里有个协党设置的外宣机构。孔子学院执行中共对外进行协党的宣传和文化渗透的任务，目前已经遭到很多地方的抵制。我快速浏览了一下通知，说孔子学院将邀请佛教的某某法师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法师通晓道家、佛家、儒家以及各种玄学理论。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再加上有许多和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解释佛经，什么王母娘娘经跑到庙里去了，不是佛教经典中的东西都跑庙里去了，弄得乱七八糟，现在很乱。这位所谓的法师既然是佛教中的和尚，怎么还会儒家的东西、玄学的东西呢？这不是在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吗？于是我想到写一篇政策建议给大学管理层，说明孔子学院的中共外宣背景，向校长建议撤销孔子学院。转念一想，中共的孔子学院一般是通过向学校提供大量金钱，换取立足于大学校园的机会。学校的领导会不会听我的意见呢？还有，我是一位新入学的学生，会不会受到孔子学院的打击报复呢？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理性》中的一段讲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对照法理，想到中共的这个宣传机构是在输出党文化，用谎言在毒害人。如今让我看到了，如果我不能够说一句实话，把这个真相告诉学校，告诉更多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我不是在隐瞒这个真相，从而纵容邪恶害人吗？于是决定起草这个政策备忘录。经过搜索研究发现，纽约州是全美国孔子学院最多的州，多达10个，其中超过半数分布在州立大学校园。这从一个层面可以看出中共对纽约州的渗透力度，又勾起一丝做这件事会不会对我学习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的担心。经过大概一个月的准备，我收集了关于孔子学院是中共大外宣机构的研究论文和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结合自己刚刚在公共管理课程学到的写作政策备忘录的知识和技巧，撰写出一篇撤销大学内孔子学院的政策建议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里边用实例说明孔子学院是中共的宣传机构，揭露了中共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迫害中国人的邪恶本质，以及中共最近的打压香港民主人士和长期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孔子学院在实际执行中共侵犯言论、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写作备忘录过程中，我和当地同修充分交流，大家都一致认为这份文件很有意义，对解体中共邪灵在当地的谎言宣传和渗透很有意义。很多学员开始协助发正念，解体孔子学院背后的邪灵因素。大约在10月中，我将建议撤销孔子学院的政策备忘录发送给校长。电子邮件发送之后，那个周末我的身体就出现很严重的宵夜状态，咳嗽很厉害，我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到星期一，突然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发来电子邮件，要求我提交本科学士学位资格证明，说我前面提交的证明材料不充分， 而且限定在两个星期之内把补充材料交齐，否则将取消我的学籍。看到招生办公室的电子邮件，我的心突然砰砰地跳，那种怕的物质一下子上来了。我怕失去学籍，怕已经上了近两个月的课，那个付出和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怕拿不到本科学士学位证明。因为学位是在中国大陆一个大学获得的，目前在大陆这种对大法修炼人迫害的情况下，不确定能否顺利拿到。但是我很快就悟到，这是一个假象，是这个怕心被旧势力利用了制造的假象。我的一切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在管，旧势力不配参与，不配来考验。我立即发出强大正念，解体一切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然后我的心渐渐地平复下来，但是那个宵夜的状态还是有。晚上我在参加集体学法的时候与同修交流这件事，意外地发现还有两位同修也出现类似的宵夜状态。大家通过交流悟道，这是对我们整体的清理孔子学院背后邪恶因素努力的一种干扰。学员交流后决定坚定整体发正念，合力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第二天我给招生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具体需要什么补充材料。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前面提交的材料怎么怎么有缺陷，需要再提供一个更有力的证明材料。他的说法突然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刚到美国，一家机构曾经帮助联系过我本科就读的大学，他们可能会有我需要补充的材料。再一查询，果真有，我当时预定了这个材料，然后通知招生办公室说这个材料会很快直接寄到办公室。感谢师父的安排和加持，我更加密集地针对此事发正念，很快身体的不正常状态消失了，所需的证明材料也如约寄达。一个星期以后，我接到某学院院长的一封邮件，说他受校长委托来答复我关于孔子学院的那封信。他信中没有提到我信件谈到的任何内容和要求，只是象征性的重复了一遍孔院办学内容和规范，坚持这些东西符合学校一贯遵循的标准。我能够感受到邪恶因素已经被清理很多了。我给这位院长回了一封信，提醒他注意中共是一个压制民主、压制言论思想自由的集权体制，需要保持警惕。中共正在利用孔院实施歪曲历史、传播中共邪恶思想以及迫害人权的计划。此后，虽然没有再看到学校管理层给我来信，孔院的活动倒是大幅减少了。今年春季学期，没有发现孔院举办任何活动。我清醒地意识到，揭露邪恶、讲真相的路还没有走完，只有大法能指导我们走正这条路。第二部分，在州政府实习工作中证实大法的美好。今年一月，学校转发了纽约州政府州务部一个政策研究助理实习生职位的招聘广告。我随即提交了简历和自荐信，很快收到面试通知。没想到面试一个星期后就发来聘用信。当时还在等另外一个高级研究助理实习机会，因为那个职位有较多的报酬，有些拿不定是不是马上接受州政府这个职位聘书。州务部那边却一连来两封信催答复，我想还是顺其自然吧，最后答应了。从二月开始，一边上课一边兼职为州务部做研究助理。虽然现在的政府部门工作大部分转移到网上办公，但工作内容及时间一点没有少，参加网上会议，与其他部门邮件沟通与电话联系，写工作报告等等，事情还是挺多。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工作和上课学习安排，只能不断减少睡眠时间，晚上熬夜次数越来越多，多年来修炼中保持的早起练功不得不调整。此外，五套功法经常要分成几次练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 按照大法的要求，几乎每次我都及时并优质地完成主管交代的任务，有时甚至提出新颖有效的方案，得到主管的肯定。主管不只是将一份重要报告的起草工作委托给我，还让我加入一个政府招标项目投标书审阅小组。三个月实习期结束时，主管询问我能否再延长三个月在这里工作。我知道，之所以可以这样，是修炼大法让我开智开慧，同时还让我精力充沛，有着超长的体力完成工作，赢得主管的信任。实习期间，我常常有机会向主管和其他同事介绍大法真相，分享修炼的美好体会和发生在中国的邪恶迫害。一次在讨论纽约州移民政策的一个会议上，我介绍了一位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他的父母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去年在中国被中共绑架迫害，导致他无法联系上父母和失去生活经济来源。会议后，我分享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对这位学生的报道视频给同事，产生极大的正面效果。今年四月份，在几位同修的协助下，我制作了一段展示真善忍美展的视频，并征得一位大法弟子演奏者同意，配上其内涵深厚、能量极强的二胡背景音乐。这段视频作为我参加学校学生年度会议的作品，在学校官网上发表。会议举办期间，我及时地将真善忍美展链接分享给同事和主管，让他们能够通过网络欣赏到大法弟子创作的弘扬大法和揭露邪恶迫害的美术作品及二胡演奏乐曲。包括主管在内，看过美展的同事全部发讯息给我，由衷地赞叹美术和音乐作品美丽动人，里面的故事震撼人心。主管还主动提出，这样好的作品应该让更多同事都知道，都来欣赏。四月底，经由别人介绍，我发现一篇医学研究报告，内容是修炼法轮功对预防治疗中共病毒感染有很大的益处，于是用电子邮件形式转发给一些同事，推荐他们读一读。这次我的同事反应非常迅速，他们马上在群组里转发推荐这个报告给更多的人。不仅如此，几位同事立刻给我回信，表达希望能够马上开始学练法轮功。其中一位同事主动在网上搜索到教功录像，然后约了另外两位同事到他们住所附近的公园，自己跟着教功录像练功。第三，在坚持背法中体会到心性升华。去年十月开始，由于学业繁重，时间安排上有冲突，我改变了以前学法的方式，由参加集体学法改为个人背转法轮。因为经常晚上很晚才睡，早上起来的时间也就没有规律。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起来，我保证练完功再背一到两个小时的转法轮。背法过程中，我不追求背的数量，而是将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能够在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有时候我一次能够背一页多，有时候只能背一小段。我发现背法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心性的过程，是在不断的融入法中，被师父点悟和加持的过程。几乎每次背法都能够悟到一些新的法理，而且常常伴随着意识到自己哪方面有更多的执着心，以及修去它的过程中的喜悦。背法中还能够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宏大法力，常常是一边背法，一边发现身上的不好的东西在快速往下消，被师父拿掉。坚持背法以来，发现自己在平时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加自觉地碰到问题向内找，修心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察觉到自己隐藏很深的对父亲的怨恨心。我在中国大陆长大，成长过程中记忆最清晰的就是父亲对我和母亲的打骂和苛求。母亲和我修炼大法以后，父亲多次干扰和阻碍，尤其是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以后，父亲经常逼迫我和母亲放弃大法修炼。在我被邪党非法关押期间，母亲过世。 母亲的离世在我心里留下了厚厚的阴影。我把母亲的遭遇一部分的责任归为是父亲的干扰，因此对父亲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心。即使在海外生活很多年后，潜意识里仍然排斥父亲，不愿过多过问他的事情。最近几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每次我与他通电话，也是缺少慈悲心灌输似的在跟他讲真相，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他能够认同大法，从中受益，但是收效甚微。今年初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家人给我发信，说父亲帕金森病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了，问我能不能找找在美国有没有更好的治疗的药物。我和以往一样，只是简单的回复说我会找的，但是又加上一句，只有念九字真言才是最特效的。以前我这样答复在大陆的亲人，从来没有觉得不对劲过，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认真的帮助去找过药。在我心目中有一种抱怨，大法是最好的，九字真言才能有特效，你还求什么药啊？你就是不愿意听我的，你就愿意相信邪党的，那你就随邪党去吧。这次话出口以后，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这个话都没有一点慈悲心啊，就算是一个我素不相识的常人，他向我请求帮忙找药，我也不能这样答复他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对照师父这段讲法，突然发现我前面那样的话和态度不只是没有慈悲心，还有怨恨心和保护自己的私心。我慢慢回忆过去父亲的表现，其实父亲根本就不是反对大法。有一次他还跟我说，真善忍是好啊。作为一个常人，他只是担心受到邪党的迫害，有时候表现得不那么正，那是自保的表现。在没有外来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他是一个保持善良本性的值得尊敬的可贵生命。我很懊悔这么多年来被怨恨心和观念障碍影响了给父亲讲真相，拖延让父亲真正的明白大法真相而得救。同时我更感恩师父用法理启悟了我的本性，让我看清了怨恨、自私和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假我。背法的过程就是在剥离假我，找到真我的过程。第四部分结语，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无比荣幸能够在大法弘传时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兑现自己在史前立下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万分珍惜师父用巨大付出换来的成就弟子的每一天，包括我今天能够重新回到大学校园上学。今年2月11日中国大年除夕清晨，在梦里面与许多大法弟子一起拜见师父，师父走近时问我，我有一个东西想教给你，你愿意跟我学吗？我毫不犹豫，在无限感恩中答道，愿意。是啊，这就是真我的本愿，成就师父所要的。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炼上升华，项目中成熟》，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今天想和大家交流我在媒体项目中的一些修炼心得。1997年我母亲在中国大陆得法，顺带着我也得法。2002年我和母亲移民来到美国和父亲团聚。2006年在同修的介绍下我加入新唐人，当时还在上学，所以是以义工的形式每个星期固定来台里帮忙。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没有修炼，对我有很高的期待，加上有养家的压力，以及当时台里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好，我从没想过要在电视台做全职工作。不过这并不影响其他同事对我的期盼，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我早点转做全职。2013年初，我参与的节目协调人告诉我，为了让我留下，他和好几位主管讨论之后，帮我争取到有限的全职名额，但前提是要做满三个月的实习生。我回家和父母说了情况，母亲一向都很支持我，但父亲非常生气，觉得我在台里做了七年义工，没拿过一分钱，转成全职还要再无偿做三个月，工资又不高，不同意我换工作。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不高兴，但一想到协调人和主管为了我的事费心费力那么久，尤其是大家期盼的眼神，让我始终难以拒绝。虽然和父亲吵了一架，但我还是如愿地加入新唐人，成为一名正式员工。三个月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一想到五月底实习期结束就可以拿工资，幻想着父亲对我的认可，觉得一切都很美好。五月法会当天，电视台管理层人事变动，一个星期之后，节目协调人告诉我整个团队解散，他要回去他原来住的国家，我被安排去了一个新的部门，一切从零开始。记得我当时问他，从零开始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在新的部门再做三个月的实习，之前的保证都无效了。下班后，我平静地离开公司，平静地坐上地铁。我开始盘算离家出走需要带多少钱、多少衣服，要去找哪个同修和住一阵子。我不敢想象，如果父亲知道我又要做三个月的实习生，会有多生气。回家看着父母亲的背影，我没有勇气说出口。一连几天，我努力地保持镇定，但眼看月底的日子越来越近，又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和说辞，一直拖到月底那晚，不得不和父母摊牌。父亲的反应不出意外，母亲的反应也不出意外，一个暴跳如雷，一个平静如常。父亲要我赶紧找新工作，不要再浪费时间。母亲这次让我自己做决定，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出门前和回家后，父亲不停地问我有没有辞职，有没有找新工作。我知道我想在电视台做，但不知道如何说服他。每次谈话的结果就是大吵一架，互相看不顺眼。为了躲避父亲，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早上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平时还好，到了周末我也不敢待在家里，就怕被父亲看见。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请母亲去帮我说服父亲，但他说这是我要过的关，不能回避。一天深夜回家，我站在门外，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你看看这孩子，天天像做贼一样，就怕被我抓到。那个当下，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我恨自己怎么这么没用，连自己的家也不敢回，一点儿也不像大法弟子。哭着哭着，突然间有一句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堂堂正正的修炼。好像一下子给了我勇气，我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父亲看到我哭得稀里哗啦，也被吓了一跳，忘了问我工作的事。累积的压力和修炼的瓶颈让我身心疲惫，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也睡不着，干脆起来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 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向内找，发现自己当初的基点和心态都不纯。加入电视台的部分原因是人情，没有理解和认识到媒体项目在助师正法中的重要性。二是各种执着心、埋怨心、妒忌心、攀比心、正视自我的心。和我同一时间加入媒体，甚至比我晚加入的同事早就拿到工资了，而我还没拿到。当听到和我同一部门的同事资质和我一样，但工资比我高时，妒忌心又冒出来了。被父亲责骂时，觉得委屈的同时，又开始埋怨协调人的不负责。三是怕心和私心。想想，每次和父亲的交流，都是以我个人的想法去强加于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在我看来，父亲晚上等我回家是为了抓我的漏，但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是在等女儿回家，不放心我的安全。当我把每一件事情从我的角度和他的角度交叉对比之后，发现我还不如一个常人，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为我好，而我的出发点是证实我自己。四是矛盾来了，总想绕着弯走，正念不足，学法不深，是我的一大漏洞。既然找到了执着，那就放下心来，踏踏实实地修自己。过了几天，我和父亲再次面对面谈话，我怕自己一冲动又乱发脾气，心里一直默念着真善神。谈话结果当然是比之前好，父亲对我多了一份理解，而我对正念正行有了更深的体会。从2013年加入中文新闻部到2019年转到另一个部门，父亲一直是我最忠实的观众，每天准时收看新闻不说，还经常给我反馈，每天的新闻都有固定的条数，那天要是没有听到我的名字或是少了一条，他都会第一时间问我是不是没上班。这些年来，父亲慢慢地从回避我的工作单位，到向亲朋好友炫耀新唐人的品牌，向邻居推广新唐人频道，甚至是和朋友讲真相，让我时时体会到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伟大慈悲。第一部分，修取安逸心，提高专业技能。在新闻部工作过的同事都知道，每天赶出来的新闻如果能顺利播出，回家基本都是半瘫痪状态。电视新闻不同于平面报纸，从写稿、翻译、审稿、配音、找画面、视频剪辑到输出上传，每一个环节都牵扯大量的人力和精力。我在中文部从编译做起，每天主编给的选题不定，常常是看当天的新闻热度来找话题。除了平时关注时事议题，保持自我成长，不断积累职场竞争力，是每一个新闻人必备的条件。在此想和大家交流一点我的体会。我的前主管有一次找我谈话，他花了10分钟和我说明，希望我能在工作之余接受一项新的挑战，学习一些新的技术。我花了30分钟和他解释我平时的工作量和时间限制，婉拒他的安排。谈话结束，他打开门送我出来。就在我暗自庆幸推掉一项重担后，我的先生同修正好路过，喊了我主管的名字说，我太太回家都在看韩剧，你要给她多派一点工作。当时他说得很大声，办公室前后三排的同事听见后低头猛笑。一股无名之火从我的脚底窜到头顶，我看着他无语。回家后，我单方面开始冷战。先生看我没发火，还以为我比以前好，至少守住了心性。但我想的是，在他道歉之前， 不会和他说话。第二天主管又找我，让我好好考虑之前的安排。碍于面子，我答应接受，但心里挥之不去的是先生的话让我丢了面子。其实一个人冷战也很累，尤其是对方没意识的情况下，更显得我无理取闹。回家一边做研究一边生气，气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去找他讨个说法。他看我一脸怒火，和我说先一起学法，学完法再谈。等学完法，我的气也没那么大了，他开始和我从法理上交流。我承认平时在家会看电视，从一开始的看看别人怎么做新闻，到慢慢的变成看韩剧。他说我一句，我总有外力去回他。说到最后他笑了，我也笑了，找到这么多执着心还不高兴吗？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实修就是要提高心性，转变观念，用师父的法，修炼的理来约束自己。第三天，我主动去找主管，和他道歉，并交流了我向内找挖出的执着心，其中最大的是安逸心，不想吃苦，不想付出，而且怕自己做不好，降低了在主管心中的好印象。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主管也和我交流了他在媒体领域工作了20多年的经验。我们很多人刚加入媒体的时候并不是新闻专业出身，和常人媒体比我们已经差了一截。想要达到行业的标准，在工作之余去学习提高专业技能必不可少，做到世界第一不是喊口号，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看到成效。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每天回家不管多忙，一定要花时间分析研究一条当天主流媒体的报道，从写稿架构到画面呈现，通常一条新闻要看十几遍才能摸索出要领。看的时间久了，也就知道哪家的画面拍得好，什么样的故事能打动人心。主管看到我的改变后，每个星期特别找一个时间，一对一教我写作和做新闻案例分析，帮助我提高得更快。尽管每天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忙碌，但想到能有这么珍贵的学习机会，除了感谢那位主管的细心培育，更感谢师父的精心安排。第二部分，扩大容量，圆融整体。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对修炼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被推着向前走，刚刚提高一点儿，马上就又有新的要求，只是提高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要求。从2017年起，电视台开始大力发展英语新唐人，2019年我从中文部被调到英文部，一切又是从零开始，但这次不是工资变零，而是重新做起。三个月后，因团队人员的调动，主管找到我，让我接手一档新闻。虽然有在中文部的工作经验，但在还没完全熟悉环境的情况下，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在和主管商量的时候，我本能的又想推脱，但话到了嘴边，变成了，那我来试试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可能是我明白的那面之道，责任重大。新的环境，新的团队，新的同事，新的挑战，连每天出的错也都是新的，没有范例可循。在中文团队积累的新闻直播经验让我很快上手，同时也面临一个管理的问题，但在管理之前其实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前自己单枪匹马的做新闻，能保证不出错，现在做了制作人，要对整档新闻所有出现的问题负责。记者上传新闻格式出错， 主播在播出的空档吃巧克力，配音念错了字，图片找错了画面等等。以前和我没关系的事，现在都归属我的责任范围。如果哪天碰上有成员突然请假，或是某个环节有突发情况，那瞬间要变成万能胶去补漏。有一次有个同学问我，怎么很少看到我生气或是发火。我和他说，有时候也想发火，但眼看着快要直播了，也没时间发火，等新闻顺利播出后，火也没了。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遇到问题，首先想想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心，又有什么执着心翻出来了。概括地说，团队的运作、管理的好坏，都是我们自己修炼状态的体现。唯有在修炼中不断精进，才能跟上正法进程。今年是我加入新唐人的第15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回忆和感想。感谢师父给予弟子参与媒体工作的机会，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成就师父要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弟子的誓约。谢谢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
今天文章题目是曾经的脑萎缩患者今朝得法救人，作者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伟大慈悲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19年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大法前，我是个老病号，20年前医院检查报告显示我有脑子萎缩症，医生给我开了很多药，因为药量过多导致肾虚、视力下降、心脏病、骨头松懈、肝硬化等，搞得我家人跑遍了全国的医院，都没有把我的病治好。这些病一直折磨了我20多年，一直到了2019年年底，那时候我身体可以说是彻底垮了。这些病不仅让我痛苦的生不如死，而且还弄得家人都很痛苦，他们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好觉的，整个家为了我的病没有好日子过。就在这种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我幸运地得了大法，在师父慈悲的护佑下，从苦海中解脱了出来。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还给我改变人生的道路，使我从而真正走上修炼的路。我的修炼之路非常艰难，因为刚开始接触大法的时候，我几乎是看不懂大法的书。20年的脑萎缩把我从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女孩变成一个行为失常、失去意识的老病人。得了这个病之后，村子里的人都给我起个名字叫大傻子，因为我真的很傻，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差，只要一走出村口我就忘了回家的路。文章篇幅有限，在这里我先不展开来讲了。今天我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做三件事的一点体悟，以下是我的交流内容。第一部分，在发真相资料中感悟到的。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说，修炼是生命的升华过程，是从一步一步的做好人开始，渐渐的成为更好的人，超越常人的高尚生命，以至更高。所以面对世人的不理解，甚至政府的压力，都不要用常人的办法对抗，用善心去讲清真相。得法后不久，我就跟当地其他的大法弟子一起在街上发真相资料。当时脑海中产生一念，如果我决心去做，那肯定是能做到的。 所以我走遍了附近的车站、商场、医院、小卖部等，去发放真相资料。每次出去，我几乎都遇到警察，他们要把我的资料收走，并且不让我在那里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保持正念。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这篇经文中讲的法。师父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师父的法让我能平下心来，心无杂念，不产生怕心。就这样，我一次次地避开了警察的干扰。有一天，我从同修家走出来，已经是傍晚六点多钟了。离开之前，同修给了我100多张真相资料。资料拿到手后，那时好像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促使我要出去发资料。就这样，我什么都不多想，就搭上了公交车。坐上车后，看时间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出门而身边没有人带。我从来没坐过公交车，虽然坐上车了，但也不知道这辆车要去哪儿。天已经黑了，车上没多少人。即使这样，我还是不放弃，就这么离开了村子。我觉得师父时时都在身边鼓励我，有师父给我带路，我什么都不怕。我一直坐到终点站才下车。下了车后，我把手上的资料一个个的发给过马路的人。不一会儿，警察就找来了，威胁我说要把我抓起来，拘留到公安局去。我没想到自己当时非常平静，毫不害怕，连一点恐惧都没有。我心中又产生一念，我连生死都放弃了，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一个警察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一个个的都给他回答，而且还给他讲大法真相了。印象中记得他问我，你在发反动的东西吗？我回答说，我不是发反动的东西，我是发救人的真相资料，我很爱这个祖国，爱我们所有的人民。他听我这么说，就把资料还给我，让我走了。这是我出去证实法的一段经历。第二部分，参加 RTC 项目的神奇经历。我听协调同修说，为了做好 RTC 这个项目，除了把师父所有的经文看完一遍，同时也要把《九瓶共产党》等4本书看完。同修还把这4本书给了我，带回家看。我当时把书接过来，顺手翻了翻，竟然发现里边的字打得太小了，一行行都是黑乎乎的。这样的书我哪能看呢？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说，师父，我很想看书，为了能参加救度众生的项目，我一定要看这些书。从同修家骑车回家，我一直保持正念。没想到回家后奇迹出现了。刚到了家，我回到房间，翻开书看，刚才翻开还一行行黑乎乎的字，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清晰啊？一个个的都显示在我眼前，清清楚楚。我当时不知不觉的眼泪流了下来，然后双手合十感谢师尊。一个月后，我把4本书全部都看完了一遍。在开始加入 RTC 平台的时候，协调人把我分到发正念组，每天都跟其他同修一起发正念。发正念时，我从天幕中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每次单手立掌时，都看到自己已经进入到另外的空间。那个空间非常玄妙，同时也非常可怕，很多黑手烂鬼在那里呼叫，那边真是一场正邪大战。同修们的神体用强大正念的力量把很多烂鬼给清除了。以我天目所见，越到最后出来的黑手越多。在另外空间的各个层次，到处都有黑手烂鬼等败坏的那些灵体，他们都在破坏电话线路，直接阻碍我们救人。 每次看到这种景象，我都把正念集中到那里清除它们。有时候以为这次发正念已经把它们全部都清理好了，没想到等到下一次发正念的时候，它们又出来一大堆。有时候我正念不足，做得不好，心里觉得很难受。这是师父讲的法在我头脑中出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每次想到师父的这段法，我的眼泪都流了下来。在我向内找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被情带动得很严重。这个情就是对家里人的那种情，旧势力看到了能放过我吗？他们就趁这个机会上来钻空子了。发现此问题之后，我求师父加持，同时归正自己，这样发正念时的状态就好了很多。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加拿大法会经文中讲，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第三部分，参加 RTC 社交媒体讲真相项目。发正念一段时间，协调同修给我介绍社交媒体讲真相的项目。这个项目需要通过社交媒体跟中国大陆民众交好友，然后再向他们传达真相。项目要求参与进来的同修要懂得使用智能手机。我从来没用过智能手机，也不知道如何发短信，只会用老款手机打打电话而已。这让我有点犹豫，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但是后来我心里就想，自己肯定会做到，而且还要做好的。果然如此，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后来有当地同修们的热情帮助，我最后学会了怎么掌控智能手机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挑战，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我想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我们救人的，同时这也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啊。不但只学会用手机，我在这个项目中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参与不到一个月，我账号的好友从零积累到了1000多人，连项目的总协调同修都不敢相信我能做出这么好的效果来。每次给人们发送邀请的时候，我都会给自己的空间场发正念，清除背后阻碍我救人的所有邪恶因素。记得有一位同修用了项目分配给他的一部手机，用了不到一天，手机就出问题了，再怎么去弄也没反应。他来找我，然后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当时拿起手机一看，我天目看到很多黑手烂鬼在手机里面正在破坏捣乱，我就立即立掌发正念清除他们。这位同修后来把手机带到外面的手机维修店请人帮忙看，结果维修人员拿到手机后一打开开机键，手机就能正常启动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我个人修炼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除了加好友之外，其他步骤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操作。我老实说自己很忙，参加这个项目又参加别的项目，给自己找借口，其实背后是隐藏着自己的执着。我认为大法弟子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尽努力做出最好的效果来，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第四部分，参加放广播项目。前面讲到我学会用智能手机遇到的各种困难，这还不算什么，因为在加入播放广播项目的时候，协调人还要求我要学会用笔记本电脑呢。这真是我的又一个大考验啊，我从来没摸过电脑，现在要我控制这个小小的鼠标，要我用键盘打字，这难得我差点就要哭起来了。但我认为放广播是直接把真相传给众生，劝他们做三退，能起到直接三退的效果，因此我心中求师父加持。真神奇啊，没过一会儿，我的手就感觉特别灵活，似乎是有人在旁边拿着我的手教了我一样。当天我就能控制鼠标了，不让它随便在电脑里乱跑的。从一启动电脑到进入到放广播的页面，有很多操作，没想到我学了两三天就能把它全部学会了。就这样，我就正式加入到放广播项目了。参加此项目时，我也受到不少的干扰，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放下这个常人之情。前段时间我要经常到同修家去学习，很多家务都没做好，心里觉得有点对不起家里的孩子孙子。同修看到我每天都这么辛辛苦苦跑来跑去很多趟，就把电脑给了我，自己带回家做，这样我就不用每天都要到他那里去了。在家时，女儿看到她母亲坐在电脑前玩玩鼠标，就觉得不可思议，她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喊她爸爸回来看我。女儿说，爸，你看哪，妈妈会用电脑了呀。我老伴当时也惊呆了，没说话。等到第二天，老伴找我说，你赶快把电脑还给人家，天天出去学法练功玩手机。他认为我是在玩手机，其实是我在做项目用手机操作而已。老伴还说，现在还弄这个东西回来，哪有时间看孙子，还有家里的小卖店水管呢。老伴说了一串话，等他停下来，我慢慢地对他说，老伴啊，我在做的这个是救人的事儿啊，家里的事儿我还会尽量完成的，孙子我都会帮忙看，你让我做我的事儿好吧。老伴听了我这么说，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他的性格我知道，没说就表示已经同意了。在打电话的时候，我经常受到邪恶因素的干扰，他们的干扰是封锁路线，导致电话打不过去，干扰众生听真相，有时候干扰还是很厉害的。遇到这种干扰时，我就加强正念，向内找自己是否有执着心引起让旧势力钻空子的。大法无边，没有不可能做到的呀。我这样做之后，电话又能接通了。有时候有常人接听电话，也想跟我呼应，即使我没听他是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认真在听真相的。有的连续听了两三个录音，还有的听了好几分钟的不挂电话，有的明白真相后，最后在电话里感慨，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听着听着就高兴地哭了。这样的人得救了，我为他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每位参加 RTC 讲真相的同修都很不错，很难得的。大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磨难，都一起往前走，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就是想尽可能的救更多，更多的中国人。有段时间邪恶的干扰非常严重，导致整个项目几乎都要停下来了。电话封锁，一打过去就被切断。我体悟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利用了所有这一切，锤炼我们修炼人，如何从这个困境走出来，树立我们的威德。不会因为邪恶的干扰，我们大法弟子就束手不做了，不是越复杂的环境，就越能修出高功的人吗？能救了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而是需要大法弟子整体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付出无数的心血和泪水。在此时此刻，我们大法弟子更要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向前迈进一步，否定旧势力所有的安排，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圆满回家。从得法到现在，我心中一直充满了幸福感。师父已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在大法环境中修炼自己。跟同修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温暖慈悲的能量场，所以我只想永远在法中，在师父的身边，师父会保护我的。大法的金光永远会照射着我们每一位同修。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